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今天下半段时间。那么关于刚刚第二页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个大圣的立场说清楚。大圣的立场我想应该这样说，就是即便为了要求得解脱，但是因为大圣立场并不是要自己要赶紧的要离开轮回啊，并不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在刚刚讲这个，即便是他是上根，他是重视戒定慧的修习啊，即便是这样子，但是布施仍然是必要的，甚至也可以说仍然是重要的，就从大圣来说是这样的。好，那只是因为在呢这个一般说的小圣来说，因为他是要入涅槃不再轮回，所以才说针对那样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布施没有比修戒定慧来的重要啊，这点要分清楚。大圣的话不会这样说，大圣还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布施啊，就是简单讲没有跟众生结缘，我们都知道没有跟众生结缘的话，就算你成佛了，我们用释迦牟尼佛的很多真正的例子来说明就明白，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这个视线成佛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被佛陀度化了，还有很多人他是信印度教的，信婆罗门教的，还有信印度各式各样的，他们也没有被佛陀度化，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呢？倒过来讲，那一些有亲近佛陀跟佛陀有缘，佛陀很容易就把他度化了，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当然里面还有一种人是他本来是外道，然后他来找佛陀，或者问问题，或者本来想要来这个跟佛陀辩论的，佛陀很容易就把他们转化了。那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就是这个结缘，结缘不但结缘呢，当然以佛陀来讲基本上都是结的是善缘，但是菩萨道的过程是万一啊，这是特殊状况啊，特殊状况，万一要取舍，就是说一种是不结缘，就是跟众生没有关联不结缘，另外一种是结恶缘，最好的当然是结善缘，这个没有问题。万一要取舍不结缘跟结恶缘我不知道你们对大圣的了解如何，万一要做这种取舍，菩萨要选择结恶缘，不可以选择不结缘。不结缘的话，就算你将来成佛，这一位众生跟你没有办法接受你的度化。那结恶缘，好，那就像刚刚讲，有的他是原来是外道，他想要对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就是恶缘，但是还是会跟佛有这个关联，有了关联，那已经是佛了，这个过去生中的佛的这个功德智慧力量可以转化。比方说那个再举个例子来讲，佛陀在这个琉璃王要灭释迦族的时候啊，这个佛陀头疼三天当然当时很早很早很早很早，那当时他是小孩子，这个故事我想大家也知道，当时的琉璃王是一条鱼，同时还有500条其他的鱼，这个佛陀是小孩子，看见这条大鱼，这个小孩子总是调皮捣蛋，就敲了一下这个鱼的头，敲了三下。当然这个故事很简短啊，我自己是认为猜想 大概当时那个村落的人对于这些鱼啊，大概没有很好的处理他们，所以才结下这样的深的仇。所以后来当然到了佛陀这一生啊， 这个琉璃王带领的这个军队，那些军队就是当时这些御营，要去灭这个释迦族。当然后来这个王后来也反悔，他也生病了反悔，后来也还是皈依了佛，皈依了佛，佛也为他说法，但是他们并没有得阿罗汉果，有没有得出果我不记得啊，可能有，因为他，但是至少要有这个缘。那有一种情况是没有缘的，真的是没有缘的啊，没有缘了。有一个故事，不一定是在《阿含经》，有一点比较小的经论上面有记载。曾经有这么一次，佛陀呢被一个大长者啊，这个大长者是布施啊，供养僧团很多啊，有一次就请他到大长者的家里来。这个大长者的那个管家，这个管家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年纪有点大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大概是不高兴这个他们家里的这个主人呢、啊，布施这么多了，或者怎么样啊，她并不高兴，所以她内心并不喜欢佛陀。好，那佛陀到她家了，她不想看到佛陀。佛陀如果在这一边呢，他头就转过去。那佛陀用神通力啊变出来，他头转到那一边就有佛。结果这一位管家呢，就用手把眼睛遮起来，还是不想看，还是吧。所以佛陀就说，没办法啊、哦，这真的是没有缘。那后来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啊，佛陀就跟罗侯罗尊者，这个罗侯真的是佛的儿子，亲生的儿子啊、哦，年纪比较小，不是很大，那就跟他讲说，你跟他有缘，你可以去度化他。那罗侯尊者去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呈现自己的样子，他先变成用神通力先变成那个印度人信仰的那个宗教里面的天神。这个罗德尊者很聪明，变成了个天神。结果这个管家看见是天神来了，当然就很恭敬啊，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天神就慢慢跟他说一些道理。等到这个管家的心呐、啊、已经转了，这个罗德尊者才现出那原来的样子。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管家都不会排斥啊，所以这个罗德尊者才把这个管家仍然要带去见佛陀。因为当时整个印度的僧团是这样子，就是皈依啊，并不是说皈依哪一个出家人，不是，一定是皈依佛，皈依以佛为代表为带头的僧团，所以还是由罗侯的尊者把他带去见佛陀，但是现在当然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这个，所以之前呢跟佛没有缘。这佛也没办法，是这样的。好，那回到我刚讲这一点哦，对于一切众生呢、哦，万一真正不得已，只好这样子做。啊，那当然，这个是真正菩萨的心肠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想，我们可以联想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慢慢会看到类似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个故事，就是，这也应该是包括佛在内哈、哦，就是过去生中是菩萨。那么有一次就是坐一条船，这个船里面呢、啊、有500个，这个499个做生意的人，那里面有一个是要杀害这些人，啊，那这个那个故事是比较极端了、啊，就是菩萨当时啊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呢把这个要杀害这么多的人，啊的这一个坏人，啊或者是盗贼呀、啊。把这个盗贼杀了，杀了之后你才能救这么多人啊、哦！像这样类似的故事是比较极端，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有类似的，会我们会明白这样的做法，它的关键处在哪里。我们马上会看到有个例子，我这里先讲好了。这个以提婆达多做例子，这个例子我们一般可能都想不通，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提婆达多啊，当然是佛的那个亲戚，大概是堂弟还是，总之就是亲戚，都是释迦族的。 那他要出家，就他想要出家。那么长老提到说，其实佛陀啊，当然这个各方面的智慧力、神通力都知道，这个提婆达多如果出家，提婆达多会破坏僧团，会破坏僧团。就是后来确实提婆达多就是跟那个王阿者四王联合，怂恿这个阿者四王他想要做僧团的领导。佛陀其实不可能事先不知道这个可能，但是那就有人就提一个问题，那佛陀知道，可是佛陀怎么还允许提婆达多出家加入僧团？这个不是好像表面上看来有冲突吗？有问题吗？长老的解释得非常好，他说佛陀其实完全是用慈悲心，可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原来是这样子，如果不让提婆达多出家，提婆达多本身已经怀疑有了，这不管他出不出家，提婆达多本身怀疑有了这一个贪嗔痴啊，各式各样的这些，包括各式各样的邪见，那他这个恶的这一个烦恼的力量啊，还将来一定会把他带到地狱，就是将来的果报一定是去地狱啊。那这些贪嗔痴以及邪见恶见啊，会使得提婆达多在地狱的时间可能就是非常长非常长，没有穷尽，因为这个力量太大，没有穷尽。好，那如果佛陀不允许他出家，没有加入僧团，他一定是这样子。那佛陀如果允许他出家，虽然他会破坏僧团，破坏僧团这个业也是很重，一样会要到地狱去，但是因为他曾经加入过僧团，曾经出过家，有善根，所以呢，对提婆达多而言，将来也是要去地狱，但是去地狱的时间比较短，比较短，就是总是还是有个期限啊。所以长老解释了，佛陀完全是站在这一个慈悲心，知道提婆达多都要去地狱，但是呢，哪一种方式让提婆达多啊在地狱的时间比较短，可以早一点脱离这个地狱，然后呢，曾经加入过僧团，他有点善根，靠这个善根，提婆达多将来还有机会。我们平常大概不容易想到这个里面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关键。哦，长老解释的非常好。类似的，刚刚讲这个，当时菩萨把这个盗贼杀害，救了这个499个人。菩萨本身呢，有个条件，不是用嗔恨心，不是用嗔恨心去这个伤害这一个盗贼。那其实真正为什么一定要伤害这个盗贼呀？也是一样的。这个盗贼如果他去伤害这499个人，所造的恶业会使得盗贼一样到地狱去，要很长很长很长的，这个恶业非常重。菩萨其实慈悲心，不忍这个盗贼呀造了这样的恶业，当然也不忍这些人这个无辜的丧失生命，是这样的。那菩萨也没有嗔恨的心杀害这个盗贼，这个还是杀。所以有的大乘经论解释啊，这个菩萨也是要去地狱，但是他去一下马上就离开了，因为所谓的地狱是有嗔恨心感得的果报，杀这件行为是让他去地狱啊，可是并没有在地狱受任何一点苦，马上就离开了，有这样的解说。当然这一些呢不是我的说法，这是长老的说法，或者是他有根据，一样的我们要根据经论来看的。这只是一个例子齁，就是刚讲的这个继续在轮回中跟众生结缘，以及刚刚讲的这里面的很多关键的细节，我们要学习才会明白这里面的这个细微的取舍。 这样子。那就这样情况。现在我们看第三页哦，第三页的重点上半段呢，大概第二大段里面呢、啊，就是大概第七行左右，或者我念一下好了。这一大段说一开始，第三行哦，在这一生里，没有成为阿罗汉的人，必须啊继续在轮回里生死。在轮回时，若他们没有在这一生，若在这一生没有行布施，他们将难以投生到好的地方。即使投生，重点是下面这句话，隔一两行后面说：事实上，只有在过去世的布施善报支持之下，才能成功地修习戒定慧三学。那简单讲这个段落啊，就是说，对于只要还继续在轮回里面的，那么布施很重要。那他的比喻也很好，就好像要去旅行的人呢、啊，要有这个充足的旅费。那布施所感的果报，等于使我们具备了充足的旅费。那么由这个旅费做支持啊，做基础，我们修戒定慧比较容易。不过我觉得在经论里面很多例子啊，也不是完全一定这样子，这个也有很多千差万别。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长老记》跟《长老尼记》，这本书我建议大家要看，这本书也是巴利三藏里面的，十几二十年前有翻译成中文，在大陆上出版，台湾已经有了，台湾好像有团体免费的这个印跟赠送。那么这里面呢，很多长老，当然有长老跟长老尼啊，他们很简短的说明他们得阿罗汉那个过程，还有呢那个得阿罗汉之后啊的一个心得。那我现在讲，就有很多人啊，特别是很多女众啊，当然在印度他们的地位是很低，有的女众他们的遭遇很就是很可怜，在这个就是说他的福报比较差，但是他因为这个遭遇很可怜啊，他处理性很强，这也是会这样，我们现在去看也是一样，所以也不一定哦，就是福报差一点哦，但是不能太差，至少你要是人。那现在就是说刚刚讲那个遭遇很悲惨，他处理性很强。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一位女众呢，在出家前呢、啊，她就是因为印度的婚姻我不太了解，总之她就是先生死了，她又再嫁之后啊，新的这个先生也对她不好，如何，所以她婚姻波折很多，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她真的不客气讲只有两条路，大概一个就是要去死，一个就是要想办法脱离啊、哦、这样的。总之这样的他们就是有机会听闻佛法，有机会想要去出家加入僧团，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出离心啊特别的强烈，这也不是没有的，所以这里还有很多细微的差别的可能啊。不过原则上来讲，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福报是这样的，否则的话确实我们简单讲，你要坐在那边修禅定，你坐不住，有各式各样的事情要困扰你，是这样。所以布施啊真的还是很重要。好，现在继续看啊，因此修习布施啊，对于还必须在说是非常重要啊，这样。那在这个第三段就中间的地方说，在娑婆世界里的众多旅人当中，菩萨是最伟大的人。那接下来这几行有稍稍的分别，就是在被受记之后，菩萨必须继续以至少四阿僧子劫与十大万劫的时间来圆满诸波罗蜜，以证悟一切。 这里的说法跟汉传的有没有不一样，应该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无所谓。那这里是要讲，就是要成佛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用来圆满各式各样的波罗蜜，所以当然时间是需要最长的。那么如果要得辟支佛，就是这个独觉啊，时间会短一点，但是这样看也是很长，两个阿僧祇劫还要加上十万大劫。但如果只是要成为佛的上首弟子，这个上首弟子应该就是像那个舍利弗尊者啦、须菩提尊者像这样的，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再加上十万大劫。另外只是要大弟子，那还是要十万大劫，那当然这个时间很长了，非常的长。因此啊，这个布施将来得的果，那个果报，这个福报，对于我们这么长时间很重要，确实需要，是这样。不过这里面当然现在是讲布施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更细微的重点。举个例子来讲，我现在想讲一个故事，我可能也在别的地方有讲过，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啊，有一次问佛陀，他问佛陀说，为什么我在这一生能够亲自见到佛陀，还能听佛的法，出家乃至得阿罗汉等等等等。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初到底是什么因种下这个因。那佛陀的回答，大家注意啊，这个回答，佛陀说啊，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当时呢就是有一天下大雨，那你为了要躲雨啊，就跑跑跑，就刚好跑到一个破庙，大概是很久以前，可能已经没有佛法或者有佛法，那个破庙里面啊，刚好有那个佛像，但是这个佛像啊已经很破旧，这个破庙也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去维护，都没有。但是你看到那个佛像的时候啊，心里很欢喜，即便那是破坏的、很破旧的寺庙跟佛像，你心里很欢喜，然后你一直看着那个佛像啊，一直看看着，心里很欢喜。当然后来雨就停了，那你就离开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一生你之所以能见到佛点点点点，就是那个因啊。所以这个因你我们看可能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而且实际上很久很久啊，那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舍利弗尊者难道没有种别的其他的善根吗？应该是有，可是真正可以使得他在佛的出世在印度的时候能见到佛等等，竟然是那个因。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呢，这里面我们要得成佛，或者要成阿罗汉，要成什么什么什么，这里面都还有这个细节哦，就是说主因、主要的因跟次要的缘，点点点各式各样的条件综合起来，但是这里面啊，某一就是它有对应关系，有对应关系。以我们来讲，我们无法，这个连舍利弗尊者自己都无法真正清楚，这么多的因缘当中啊，哪一个是使得这一件事情，这就各式各样的哈。所以呢，布施是非常重要，但布施是不是成为见佛，乃至这个刚刚讲，这里没有讲哦，这里并没有讲。那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其实这十个波罗蜜啊，如果是成为十论说，当然这是已经初地以上啊。这十个波罗蜜啊，每一个波罗蜜都含有其他的在里面。但是这本书有没有这样说，我们可以去思考，是这样的。那现在讲就是时间要这么长，这么长时间里面啊，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内涵啊，是这样。那刚刚讲这个舍利弗尊的这一件事情，当时我看到的感触也很深， 我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以我们现在来讲好了，就我们以前看得到的这几十年，到底哪一件事情，到底哪一件事情是将来我们真正，不管将来是哪一个佛，我们真正见的佛，或者也不一定需要，不一定需要在某一个佛出世的当下才这个出家才得阿罗汉，这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个还包括我们过去生到底有多少的栽培。但我讲重点，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当然也不一定一件事情，就到底是哪一些真正使得我们像刚刚讲这个见佛，乃至加入僧团，乃至修行成就的阿罗汉，包括这里讲的乃至你的辟支佛，或者乃至得成佛，到底哪一些，以我们现在来讲，说真的我们不见得很清楚，可是多学习啊，多学习之后也可以自己拿捏。我们先不讲前以前，就以这一生来看，我们到底栽培的哪一种善根，这个善根将来真正是最有帮助力的。当然虽然整体来说都必要，缺一不可，但是里面有分刚刚讲的直接对应的。那这里面有很多千差万别，非常多的千差万别。那舍利弗尊者已经是阿罗汉了，这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僧团他们就当然就出去托钵啊等等。那么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故事，舍利弗尊者都跟着佛在一起。那太阳照过来，当然大家在地面上就有那个影子。那刚好这个那个地上呢有一些鸽子，有那些鸟。那结果佛走经过啊，佛的影子经过这个鸽子，这个鸽子没有任何的害怕那些不好的反应，没有的，应该也是很安详。但是等到舍利弗尊者经过，舍利弗的尊者的影子就是经过了那个鸽子，就好像影子盖住了那个鸽子，结果这个鸽子突然变得非常害怕，变得很害怕，这很奇怪啊。然后这个一样啊，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你看一样，佛为大家做解释，这么多大罗汉也不一定都明白这个原因。佛就说啊，舍利弗尊者虽然是阿罗汉，内心完全没有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可是啊，嗔心的习气还在，嗔心的习气还在，竟然那个鸽子都会感受得到，鸽子马上就变得很害怕。平常我们不觉得啊，那平常他们要是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也可能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细微的事情。那都是当然，主要都是靠佛来解说很多更细微的事情。所以我刚才一直说，我们的因，实际上哪一个因呢，将来真正是主要的让我们修行成就。不客气讲，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清楚。然后里面还有很多习气，我们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唯有靠多学，多学然后用心，多注意，那么或许会真正有帮助。否则的话，很笼统的，或者很就是不那么圆满的话呢，那还是蛮可惜的。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阿罗汉尊者大，这个已经是大弟子了，上首弟子了，跟佛还是有很多差距等等。那这个差距其实是来自于菩萨道这个过程所累积的。好，那么这一大段意思也就是讲，就需要这么长。所以布施啊，当然不只是布施啊，因为现在是讲布施为第一项为基础，当然是必要的。好，这一些结论呢，在这第三页的最下面。那以上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布施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倒数第五行说啊，对于波罗蜜还未圆满之人，他们不应说布施波罗蜜并非重要因素。 那我想到这里我们应该同意明白波斯波罗蜜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那底下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倒数第三行，有人问，有些人问，他们说呢，只修习布施波罗蜜是否能够证得涅槃？我们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或者别人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整个十波罗蜜啊，任何一项单独的话，我们看这个答案，尊者说这个问题可以如此回答，若只修习一个波罗蜜，无论是布施或持戒或禅定点点点点，皆不可能证得涅槃。这个光是就证得涅槃来看呢，单一的都不可以不行。因为啊，只修习布施，第四页即表示没有持戒与禅定。是这样，因为或许也有一些人呢，以我们现在去看，一般来讲我们有点偏重。那一般来讲这个偏重啊也要小心。如果偏重太过头，完全只注重某一个或某两个某三个等等啊，那是不能圆满的。当然这里讲的，如果只是说只针对布施，只有布施没有别的，没有持戒没有禅定的话，那会有什么状况呢？第一行继续说，同样地只修习禅定，即表示没有持戒与布施的助力，那实际上这是不可能成就。原因什么呢？当不以持戒来摄受自己，人们将易于造恶。关于持戒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不修持持戒波罗蜜，就表示他根本不管这个伦理行为这些事情，当然就容易造恶啊。那你造恶之后，或者常常有这种心，有这种机会，这个怎么可能去修禅定？那么就算修禅定，可能得到的是完全偏差的。这里这个那个长老继续说，若第三行若有此恶习之人尝试去修禅呢，他将只是白费气力，就好像把一粒好的种子放在烧的这个火红的铁锅等等等啊，这样子的。重点就是说，只修习一项，这个是不正确的。倒过来讲也是一样啊。如果刚刚讲说，尊者这里是长老用两个例子啊，就只有布施或者只有禅定。同样的，我们可以想啊，如果只有其中的啊，反正如果只有持戒，如果只有禅定，只有精进，只有忍辱，都会有偏差。不过当这里没有具体讲他的整个状况，但是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假使真的只有偏重在某一项而没有其他的，那我们可以思考他具体的行为会变成什么。如果说只有忍辱波罗蜜没有其他的，这也是蛮奇怪，但是他到底会是什么具体状况呢？我想他的这个忍辱一定很辛苦，很辛苦，有点变成我们常讲到强压制、强忍，忍到有一天忍不下去了，这样不行的。然后这个忍当然也有好几种，精进也是一样啊。万一真的只有精进，但是也不懂得什么才叫精进，那么精进其他的助缘，或者刚刚讲这个禅定。那第二大段呢，佛种信经中的布施一章清楚地提到布施是好，刚刚那是一个课题，就是单向的波罗蜜是不能够圆满的，连要得涅槃都不可以用这个方式。那么第四页第二段，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的篇幅比较长一点，这里是讲布施的时候的对象， 这个对象我们要不要去分别，这个对象是上等的呢，中等的呢，下等的。然后呢刚好这个从两个经典去看的话呢，互相有冲突，互相有冲突。那我们看长老他的一个为我们的一个解释哈，第一个《佛种心经》中说哈，布施啊，不可以，不可分别受者为上中下等啊。然后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有分别心地选择受者来做布施啊，是不当，也是不必要的。啊，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转一下，转一下。我们知道在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僧团突破的时候啊，一开始啊是有这种现象。这个也是几个大尊者大长老的故事。那有几位他们喜欢啊突破的时候喜欢去给有钱的人，就是有财富的人去向他们托钵。那他们有道理，他们说他们呢要给这一些有财富的人继续这个种福田。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专门喜欢去给那一些很贫穷的很穷苦的人去托钵，他们也有理由，因为他们已经很穷苦了，应该要增加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但是后来佛陀知道之后规定不可以，不可以做这样的啊，就是平等的，不要分别的，平等的这样子。好，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有这个不同。佛种心经告诉我们不要分别，但是另外一部经在中部，中部相当于中阿含经，中部的后分别后分齁，后分里面有50经，中部它也是分很多段落齁。这里有一个经叫施分别经，这个可能有点类似我们说的布施功德差别这样的经。好，佛陀列出7种僧伽施，以及呢有14种个人施。这个分类齁在我们这一章后面稍稍后面会有讨论的。会有讨论到这个僧伽施，什么叫僧伽施，什么叫个人施，以及它种种的差别。那现在讲的是说呢，这一部经指出啊，关于布施给一位受者，这个叫个人施，他的善业就是他的果报啊，会根据对象会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经告诉我们是要注意这个差别。那么最差的就是动物，我们看那个地方就知道了，给动物一餐，布施给动物一餐的食物，将来得的果报是140，是不是140啊？还是很多很多，做国王之类的那种福报，这还算很大的，非常大，但是这是最低的。个人施里面有分14种等级，然后僧伽施里面也分7种等级。所以这个经明白告诉我们，如果能选择要这样，要注意这个选择。僧伽施最高的就是以佛为带领的这个僧团，但是刚刚讲了佛种心经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分别。好，这两个经表面上看起来就有冲突啊。那这个地方的解释跟说明，以及这种果报确实会有差别，是有底下讲这个两个天神的故事。这个部分我们只好留到下一次，大家也可以自己先看，很多这个很白话了，并没有很难懂，是这样子。另外我想这个由于这里很白话，大家都多半是可以懂，所以我想或许有些地方如果不明白啊，或者你觉得要讨论，或许我们可以先写下来，就把你自己的问题啊先写下来，那我们可以收集，那我们看看是否有共通的，那么可以或许来讨论，好，就大概这样子。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来讲一下 这个成为士论呢、啊，对于十波罗蜜的一个总体性的一个说明。好，我们今天时间也超过了。